这个家谱为什么重要？没有这个家谱会怎么样？这个家谱的重要性是什么？有的我们都已经讲过好几次了啊，但是这个东西你在带领弟兄姐妹的时候讲到的时候是一定需要注意的。
单从查经的角度来看，其实这段家谱它这个17节好像是对前面的那个总结嘛，17节。但是这个14代呢确实又是历世历代的奥秘。所以我也想问问看为什么这个地方记得这么多14代。它确实是有一些说法了，但是我想听听蒙哥怎么讲。
家谱应该是记录耶稣要四处有名吧。
四处有名用现在的话是什么？就被他讲的稍微准确一点。
根红苗正。根红苗正、啊。
如果这家谱用一个现在大家都熟悉的东西来形容，你会怎么形容它？除了家谱之外，你会怎么形容它？就是它的功用，在耶稣的功用来讲。
合法性吗？
如果是合法性的话，这是它的什么？
是地位。
你可以把它叫成它的身份证，你也可以叫成它的护照，你可以叫成它的户籍档案。因为谁能够说它是基督，对吧？这个家谱是什么？它不是说基督，它是说耶稣是基督。是这么回事，对吧？基督一直都在那儿。问题不是基督有没有，而是基督是谁。那一个人要称自己为基督，他就一定要在他祖先的血统上面合乎这个家谱的每一寸。也就是说呢，从亚伯拉罕写到所罗巴伯，是所有的犹太文士都可以写的。他们知道基督一定是从这个线出来的。那来了一个人说他是基督，管他是耶稣是谁的，你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对得上这个祖宗啊，是不是？你如果说毛老爷是中华民族的大救星，那你一定要从诗经里面就讲到说，哎，将来这个救星就是姓毛的吗？这不是这样才叫做毛诗的，我不知道了，对吧？你一定要对得上，你对不上不行啊。我小的时候我们在台湾有个叫做孔子72世孙，鸽子，你们现在山东还有没有说人是孔子的后裔的正牌的后裔？有没有？肯定有的啊！你一定要对得上去，一直对对对对上去。所以这个是耶稣的身份证，这是两面对的啊。首先，耶稣要合乎他，他也要合乎耶稣，要不然他不可能是基督。这是第一个功用，对不对？既然是这样呢，同时你也会看见呢，这个家谱其实就是旧约的历史大纲嘛。对不对？旧约最重要的人物，最重要的角色，本来你不知道他干嘛写在里边的，现在都知道了。而且直到如今呢，你才能够知道说，比如说犹大从他的儿媳妇生了两个孩子，这事情有什么好记的？但是他就是记在那儿了。然后路德跑到波阿斯那边去嫁了个老头，这有什么好记的？哎，他就偏偏记在那儿。然后喇合是有信心的女子，可是她是个住在城门上的一个妓女，这有什么好记的？通通都记在里边。你现在才知道说为什么旧约的历史要记载这些事情，通通跟基督有关系，让你没话讲，让你说哎呦，不但是耶稣的身份证啊，而且耶稣往这里一摆，耶稣是基督往这里一摆，整个旧约的历史给他照得通亮，每一个细节都给你照清楚了，哇，好厉害。把东西都摆正了，对不对？这也是新旧东西拿出来一照啊，哇，通体透亮，没有一点说不通的。那当然，接下来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自己也需要知道的，没有这个家谱，就没有人能够确定耶稣是基督。或者说，没有这个不间断的家谱呢，你就不可能知道基督是谁。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基督要么已经来了，要么就算他来了，我们永远也不知道为什么犹太人的家谱已经散失了，对不对？你不信，你去实验室里面找你们的老板啊，找你的同事，他是老犹的。你们的 genealogy how far 你可以 trace? Do you know which tribe you are? 你从哪个支派出来的？他能够给你答得含含糊糊已经不错了，而且都是用猜的。也就是说呢，基督不可能明天来了，因为他来的时候没有家谱了，对不起。所以这个话说的是很对的，基督嘛，要么已经来了，要么你就别等了，对不对？那再告诉我们什么东西呢？ 我们常常说神啊，信神是没有证据的啊，神是不用证据的。其实神用不用证据啊？神用不用证据？从这个家谱看，神绝对是用证据，只是他用的证据叫什么证据啊？叫历史证据，对不对？他是用历史来做证据，整个旧约是给耶稣做见证的。那既然这样呢，就是不只是在家谱的事情上，血缘的事情上给耶稣做见证，可能每一个细节，从创世纪的每一个细节到现在，通通是给耶稣做见证的。你怎么知道你读圣经读对了？你从旧约里面读到耶稣了，你读到弥赛亚了，你看见他了，你听见他了，那你就读对了。跟弥赛亚没关系的东西，管人家讲的天花乱坠也没关系，你不用去听，也不用去研究，没关系的。这个就是神做事好厉害啊。但是这些啊，用四川话听起来有点滑稽的名字呢，往这一摆啊，如果还有人再敢问问题的话呢，那只是显出他自己的无知来，上帝根本懒得答他了。这个东西是完全没有破绽，他用从前的事情指明将来的事情，他用基督的事情回头照亮前面的事情，天衣无缝，这个只有上帝可以做，也只有从历史，你从历史，你怎么样，你怎么给历史一个方向，这就开玩笑了。可是居然有这样的事情，那这样的事情是用一个冷冰冰的，好像完全没有生命，也不需要做太多功课的一个所谓的家谱，把它写下来就可以了。他已经可以驳倒世界上一切反对神、亵渎神的人。当然有人拿这个家谱呢跟这个旧约的家谱去对，对吧？圣经有好几个家谱，旧约的家谱，有创世纪的家谱，生了什么什么就死了，就死了，就死了，这个只有生没有死，对吧？也有人说呢，这个家谱里面最重要的字是什么？
最重要的字生。
哎，生，对，看圣经很容易，他重复的字就是最重要的字，生生生生生。感谢主啊，习大大也开始响应圣经的号召，要生。好，这个是我们从历史把它连起来，你就知道整个的圣经呢，它是没有间隔的，它也不需要别的东西。它并不是说两约之间神没说话，不，神已经说完了，就等着事情成就，且坐下来等耶和华让仇敌做你的脚凳。没有一个人知道事情会这样演变，会这样发生，撒旦也不知道，但神真把它做成了。这个家谱呢，这么十来节的圣经啊，就定天下了。我们再看一点点，就是19节的25节。
18节开始吧。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取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是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
这个就是马太福音开始写的第一章，对不对？第一个段落的结束啊，然后第二章他就开始讲当希律做王的时候，对不对？那这里面有好几个角色啦，有玛利亚啦，有约瑟啦。哎，这段圣经里面，如果跟前面那些先知书连起来的话，这里面还有一个角色是最有耐性的，这个是哪一个角色啊？这里面谁最有耐性？
约瑟。
为什么约瑟有耐性？
我也猜好像不是这个答案，那就有可能是主的使者吧。
哦，那主的使者是谁啊？
这个时候的主的使者是天使啊，天使跟约瑟。
天使是谁？这天使叫姓啥叫啥？他是哪里人呢？
他加百列从。
就加百列嘛，加百列。
就是。
加百列上次讲话。 上次讲话到现在多少年了？他六百年讲一次道理，势力在耶和华面前的天使长加百年，怪怪的，势力人间六百年，他就等这个事情成就。那为什么这个天使是派加百列，不是派别的人？因为我们的福音是以天使做见证，对不对？借着天使所传的福音，这希伯来书讲，我们常常看不懂那句话，这耶稣不是基督传的福音吗？不，这个福音从但以理的时代一直到现在都是加百列传的。那我们念但以理书的时候跟大家讲了，对不对？四个字的什么除尽什么引尽永义赎尽什么什么，哎呀，我现在又不会背了。那传的福音那、可是正典啊，那个真是经典福音呢、天使传的，第一个传福音的是他。所以为什么耶稣诞生的时候天使又在上面唱歌，因为这个也是他们的 business， 你知道吗？这也是他们的事儿啊，不得了诶。所以为什么他就说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呢，天使也在查看，我将来的世界没有交给天使管辖。其实天使大概是没堕落，天使是不会嫉妒的。他要是看见我们现在这种不争气的样子，他真的是哎哭笑不得。你们真的是哎，所谓人在福中不知福，天使在说人，那恨不得我是人，对不对？我不是人，我是天使，我天使是伺候你们的。你看这个加百列跟但以理讲完话，底下可能跟撒加利亚讲，跟玛利亚讲，跟约瑟讲，然后带个唱诗班天上唱唱歌，启示录再出来。他中间在干什么搞不清楚，去跟波斯的魔君征战，去跟习大大征战，我不知道。很有意思啊，对不对？同一个使者，这些都不是偶然的。他不能换一个天使，上个天使讲的还算不算呢？是不是？就你看摩门教为什么要说他们的福音是天使传给他的，你又怎么知道他们那个福音是鬼魔的福音？因为那个天使不是加百列啊，就这么简单。他们自己说他们的天使叫做 Moroni， 站在他们的殿顶上吹喇叭的那个。然后呢，这个老糊涂老色狼约瑟史密斯说加百列呢其实就是挪亚，你看看呢，这加百列听见了不给气死才怪，很恐怖的事情。
好，这里面还有什么特别的东西是跟历史有关系的啊？
我们这次看的主要就是从我们读过的东西来看这个。那如果你读了这个哈该书、撒加利亚书、但以理书、这个马拉基书，再读到这一章，读到这一段圣经，虽然它很短，可是有哪些字会在你的眼睛里面跳出来？你有没有看到哪些字是刚刚马拉基书才读过的？然后跟前面的几个先知书来比的又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还没有看见什么字是一样的。
你这马拉基书最后一章跟这章有什么一样的东西？
马拉基书最后一章
要把什么人和什么人分开来？
侍奉神的和不侍奉神的。
那这从这章来看什么叫做侍奉神？
因为太上话的就是侍奉神了。这章哪里说？
24节嘛，醒了起来跟着主的要做三件事情就好了，叫做侍奉神。醒了起来遵着主使者的吩咐，讲得好生动。任何时候我们是经过这三个步骤是一点都没错，突然神的话对我们来讲是真的啊，那个叫做什么？醒了，然后呢要起来要遵着主使者的吩咐。这个还没停啊，约瑟是最忙的，但这男女有别啊，这弟兄呢实在是脑筋啊耳朵啊都生了老茧了，老是做梦的时候跟他讲话，对吧？姐妹呢主就直直跟他讲话，人家玛利亚也不害怕，挺好的，是不是？那约瑟第一个称呼是什么？
义
人嘛。
嗯，
啊，义人和恶人分开，怎么个分开法？神做事神说话就已经分开了，神对他说话他不对别人说话，耶稣复活了跟门徒说话他不对那个兵丁说话，他也不跟西律也不跟比拉多说话，这个叫做分开，不只是审判的分开，神来往的分开，对吧？这是神做事的一贯的法则，在新约的时候就很不一样了。他甚至没有再有一个先知去责备那些不信的人，他已经不管了，他就一直往前面走了。我们也是一样啊，你祷告的时候不要祷告那种糊涂祷告。大体上来讲神怎么做事在新约看的是非常清楚的， 至于什么旧约的那些啊，这个先知里面呢、啊，耶和华作诗的话、形容的话，那种鸽子话，对不对？鸽子是不管看到什么，他先写首诗，藏头诗、藏尾诗，这个奇奇怪怪，哎、有话就只讲嘛，他不讲，哎，写一首诗，什么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你们在这个什么，哎呀，那个那日子你要出来如跳跃如什么。肥毒，哎呀，我一看这个事情，我就想说，哎呀，我真的这么胖吗？胖的跟个小绵羊一样。这里不讲了、啊，大白话，1章21节，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救出来，他需不需要解释啦？不需要解释了，是不是100%的大白话？是，在这一章里面，他对人。两个称呼，第一个称呼是什么？义人。第二个称呼是什么？
罪人啊，罪。
自己的百姓。
自己的百姓。
你还在罪里边，还没被救出来，他就说你是什么？自己的百姓。前面不是讲嘛，在那个日子要特特的归我，要归他自己，这不都对上了吗？那当然，你再往前对。这一章里面有什么东西是在创世纪的时候就出现了？创世纪第一章就出现了，对吧？
我说圣灵啊，我说、
哦、圣灵，没错，圣灵上次什么时候出现的？
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对啊，对啊，可是旧约好久好久没出现了，对，有耶和华的灵啊，这个灵那个灵啊，耶和华的灵降在先知的身上啊，对吧？神的灵，那我跟大家讲过，圣灵那个名字是谁起的？记不记得神给人起名字，人也给神起名字，你知道吗？你看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怎么称呼神，神就把那个叫做自己的名字啊，不得了啊。圣灵这个名字是大卫取的吗？诗篇51篇， Thy Holy Spirit， 不要让你的灵离开我，加了一个字，你的圣灵离开我，这是大卫取的名字，哎，神喜欢这个名字，以后就叫做圣灵。主耶稣起的这个名字，这名字是大卫起的。那创世纪的时候是耶和华的灵，对不对？但你看中文的圣经啊，中文的圣经在大卫以前的民数记，神就说圣灵，其实呢，那个 holy 这个圣不在里头的啊，旧约里边。好像只有以赛亚书用了两次 Holy Spirit， 除了大卫以外啊，其他中文翻的圣灵圣灵呢，你得去看啊，那个圣字往往是不在的。 这圣经它必须对得上，如果是一个新的开始，这是一个新造，那么跟旧造你需要是同一位神，同一个做事的方法，对不对？啊，那个时候神的灵运行在所谓的水面上，那个原来的是一个deep 啊，不是水，它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无以明之嘛，就是很深的一个东西，中文翻成水，别在上面较真儿，对吧？那是在物质世界上面的创造，现在它在什么地方运行啊？这个是运行，主要是在人的里边，从开头就在玛利亚的里边，对不对？它在它的玛利亚的里边。但你讲这种事情都要讲得很小心，你千万别说在玛利亚里边造了一个，你说耶稣是被造的，你变成打成异端了。传道人讲到这种事情啊，哎，你都要小心翼翼的讲，讲的也不偏左也不偏右，不要让你的仇敌抓到你的小尾巴。可是的确圣灵是运行在人里面的，对不对？啊，重要的事情都出来了。还有呢，还有呢，创世纪一章还有什么东西？这里也有什么东西？创世纪一章，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所以创世纪一章一节是神，二节是圣灵，三章是神的话，对不对？这里一样，只是神借先知所说的话都在这儿了，神的灵也在这儿，神的话也在这儿，你说这有什么重要？这没什么重要，只是给我们看看上帝做事啊，这英文叫做 meticulous， 那是一丝不苟。
创世纪一章还有那个宣扬，
因为创世纪一章主体，它的主角，真的所谓神创造，它的主角是谁啊？是人。 不是哪个世界、嗯、这个问题很好，到底是人为世界造的，世界为人造的，你得去答。这里另外有一个成了人形的，这个成了人形的，你说他到底是谁？那你只要读到前面马拉基书那一章就行了。他说我来，是神自己来，神亲自成了人形，被称为神的儿子。但是他有什么不一样呢？哎，这个也是新约跟旧约一个很大的不同。在创世纪的时候，神创造，等亚当醒过来的时候，神创造的工都怎么样啊？
结束了，哎
哎，做完了。亚当就没有看见耶和华装星星在天上，像我们放烟火一样，啪就上去了。没，他来的时候，他看的这个星空跟我们看的是一样的，他也没看见神的能力啊，分开众水啊，对不对？陆地上升，海水下沉，什么都没有。就跟你女儿莉莉亚醒过来说：“哇 ，this is a good place。”嗯，亚迪妈咪，嗨，你要跟他说你是我生的，你连证据都拿不出来。但现在不一样。神做事都跟人明明的讲，讲一步做一步，讲一步做一步，一切的事情 out in the open， 这就是保罗讲创世以来隐藏的奥秘，借着耶稣基督在末世向我们显明。所以我们能够明白的事情是亚伯拉罕都不明白的，但以理都不明白的。这个叫做这么大的救恩，我们蒙了这么大的恩典，我们反而根本不放在心上。我觉得说啊 ，I'm just one in a million， 我就是很多很多信耶稣的人，我里面也是，我也信给耶稣，信给耶稣教，受过洗，将来上天国。哎呀，所以我就天使在旁边看了，替你着急嘛，对不对？因为你还没醒，也还没起来。这个是叫做神与我们同在。往后他所做的一切事情与我们同在。你说跟随耶稣怎么跟？很简单的办法，他在福音书里面怎么走，他带你大概也是一样的走法，没错的。就不要怕啊，这个圣经 你越去看越去想，你越进到里边去，你越是被他震撼。那个震撼呢，其实跟当初马太他们下笔来写没有差太多的，真的没有差太多。我们在整个神从永远到永远的这个目前的这个时空里面，神是丰丰富富完完全全的与我们这个人，我们的教会同在。你放心好了，在永远到永远里面，你有一个角色，神跟你讲清楚了，你好好的去做。就像当初约瑟的祖先，他们就盖了一个圣殿，因为的确是犹大支派的人去建的圣殿，没错。他祖先做木匠，他做木匠，做做做做做，哎，生出耶稣来了，对不对？我们就好好的去，你该干什么干什么，不要懒惰，也不要想太多，也不要说这个没用那个没用。到了神把整个历史排在一起的时候，像马太福音一章的时候，你才知道一个环节都不能少啊。要是他们没有建第二圣殿的话呢，耶稣不能来了，因为我立约的使者要忽然进入他的殿，你得有那个殿给他进去。对不对？那个殿是谁造的？我爷爷造的。我们都是将来天上耶路撒冷的石头，你得建造的合适。你今天人看你很小，人看你不起眼啊，人看那个大教会很合适，但是你要看新耶路撒冷，我们这一小块砖合适不合适，那个才重要。好了好了，这个读圣经呢，你越进去，你这个话是讲不完的，像我一样越讲越多，越讲越啰嗦啊。希望弟兄姐妹就是给弟兄姐妹提供一些不一样的角度来看。所以拿出新旧东西来，就是凡是你读过的都是旧的，你再读的是新的，对吧？或者反过来讲也可以，马太福音本来对我们来说是新的啊，现在读了太多遍就变旧了。那我们刚把先知书读完了，那你再拿来看呢，你这么一对呀、啊、一下子就觉得哎呦，这个旧东西又新起来了，对不对？这样你就不会说我讲道我带查经啊，我怎么读就读不出东西来呢？不会这样子的啊。